这个旧的还可以行得通。那我们时间很漫长呢，我们从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一直拖拖拉拉讲到今天是最后一章，也是最后一段，到了28章16到20节是我们都很熟悉的。我们不断讲这位伟大的君王耶稣基督，那我们到了28章就描述他的得胜。他的得胜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战胜了死亡。可是他的得胜呢，不只是如此，他也把神国的事工呢，就委托给当时的他的门徒、使徒，还有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。那这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，就是叫做大使命。大使命，耶稣升天之前呢，就把他的门徒聚集在一起，就给了他们这个伟大的使命，要去，非常急迫的要他们去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那我们用今天的这段时间，我们来思想这个差遣。差遣这段经文呢，常常被人喜欢使用哦。那我们今天想从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叫做差遣，两个角度来看这个差遣。我们要看看这差遣的背景是怎么样。如我希望程序单上有我要引用的经文，因为我们不用那个 PowerPoint。 那差遣呢的背景是怎么样，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，就是指当初耶稣的门徒的处境是怎么样。首先呢，他的数目是11个人，就是除去出卖耶稣的那位犹大之外，就11个。那根据福音书的记载呢，这11个门徒除了使徒约翰在现场之外，另外10个已经逃之夭夭，已经不在十字架的现场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可以如此的确定，当然他们的情况也是我们的情况，他们是彻底失败的，因为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不在现场，彻底失败的。那他们也是不应该被原谅的，没有借口。那他们也是不配神给他第二次机会的，因为失败的这么惨，不给他机会。但是呢，耶稣仍然选择原谅了他们，选择给他们第二次的机会，甚至确保他们不会再失败，而会胜利。那数目是11个人，11个是当时的光景。然后地点是什么呢？是加利利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11个门徒就往加利利去。在前面呢，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中讲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中呢，有两位玛利亚到耶稣的坟墓来看耶稣，希望呢为耶稣的尸体做些事情。那个时候天使就向他们显现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我知道你们是来寻找那个钉十字架的耶稣，他不在这个地方，照他曾经告诉你们所说的，他已经复活了，你们来看安放他的地方，你们要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，并且要在你们以先什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你们要见他。这是天使说的。结果后来呢，耶稣就遇见了他们，遇见了同样的妇女，说愿你们平安。我们上次有提到愿你们平安，原文的意思你们要喜乐，要喜乐。他们就上前就抱住耶稣的脚拜他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不要害怕， 你们去告诉我的弟兄，叫他们什么往加利利去，在那里他们必定看见我。所以在前面很短的时间呢，天使跟他们说要去加利利，耶稣也跟他们说要去加利利。那加利利这个地方对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呢非常的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一定要再去加利利呢？我们可以从圣经，根据圣经来解释，加利利是代表了他们的家乡。因为在马太福音的27章的55到56节呢，我是程序单上没有写啊。那就是说那几个妇女呢远远的看着耶稣被钉十字架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些妇女是从加利利一直跟随耶稣基督的。所以这些妇女呢，对他们来讲，加利利就是他们的家乡。家乡，我们今天有个姐妹好像回到家乡一样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家乡，有些人是香港，有些人是什么中国，有些人是台湾或者什么地方。对他们来讲，加利利就是他们的家乡。家乡呢，所以拆船呢必须从什么家乡开始，从你的家人开始，从你的配偶开始，从你的父母开始，从你的儿女开始，从你的弟兄姐妹开始。所以差遣呢必须从家人开始，这是他们的背景。加利利代表了家乡。那加利利不只代表家乡，加利利代表他们蒙召的地方。因为呢，耶稣在加利利首先呼召了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还有约翰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在加利利的海边行走，就看到这个兄弟，就呼召了他们。所以加利利是代表我们呼召的地方，蒙召的地方。彼得更进一步的说什么？你们是什么？是被神拣选的族类，你们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，你们是圣洁的国度，你们是属神的子民。为的是什么？宣扬那个呼召你们从黑暗中出来要进入光明者他的美德。所以差遣呢应该是属于所有蒙召的人，被呼召的人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神呼召出来的，从世界中呼召出来的。曾经有一个叫做包勒的一个博士，他就谈到他自己的经历。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呢，他的母亲就为他祷告，希望他能够神能够呼召他出来。所以他母亲说 Louis 是他的 first name。 他说你有没有决定全时间侍奉神？他就回答他的母亲说，妈妈，我在等候神的呼召，还在等。他的母亲就一个智慧的母亲就说，你在等候神的呼召。他说，他母亲说，神的呼召在2000年前就已经发出了，2000年前耶稣已经发出了呼召。于是这个叫包勒博士路易斯呢，他总算明白，因为神的呼召就已经在圣经里了，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回应神的呼召。所以差遣呢是给那些呼召的人，蒙神呼召的人。那差遣呢，从加利利这个地方来看呢，不只是代表了家乡，不只是代表了蒙召，它也代表了外邦人。因为在马太福音4章的14到17节这么说，说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说什么，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，就是沿海的约旦河外，外邦人的加利利地。所以加利利地当时是充满了很多的外邦人，所以差遣是应该到 外邦人的当中，你我都是外邦人，可今天讲的外邦人就是指非基督徒，非基督徒，在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是非基督徒的，神的呼召也要临到你，所以呢，救恩是要给那些外邦人的，因为我们没有信主之前都是外邦人，我们信主之后才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加利利也代表了外邦人。最后呢，加利利代表什么？加利利代表一个事工的开始和结束，因为耶稣基督传福音是从加利利开始的。那今天到了最后呢，耶稣传福音的事工到了加利利打上一个句点。福音是一个完美的，从哪里开始就到哪里做结束。加利利是代表神的救恩的一个完美，救恩就是借着神差派他的儿子从天上来到地上。有人说耶稣是第一个宣教士，因为他是从天上来到一个不属于他的地方，地上，所以差遣是我们事工的开始，也是我们事工的结束。到加利利的呼唤呢，引起我们很多的回响。同时耶稣不只是说你们要到加利利去，耶稣说呢，我会比你们之前先去加利利。耶稣不是说叫人家去做他就不去做，他说你们没有去之前我会先去，并且我会在那里被你们遇见。这个是如这么大的保证，所以呢，无论我们差遣往哪里去，耶稣会成为我们的引导者。我们听到很多的宣教士都有个人的见证，都是去一个很奇怪的地方，很惧怕的地方，可是神都在与他们同行。然后呢，他们的差遣不仅是数目是11个人，是彻底失败的11个人，而他们的地点是加利利，是福音的开始，也要成为福音的结束的地方。然后他们的心态呢，是疑惑的。疑惑这个字呢，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在马太福音出现了两次，在这里一次，另外一次呢是在前面，就是彼得他们在暴风雨中的时候啊，彼得要看到耶稣在海上行走，他要走过去，就一走过去的时候呢，看到那个环境他就害怕，就下沉了。所以耶稣就赶紧拉着他的手说，你是小信的人，你为什么还疑惑呢？疑惑的意思就是动摇，就是怀疑，犹豫不决，犹豫。还有两种想法在这里呢，犹豫不决呢是最比较好的翻译，就他们不是疑惑，就是迟疑，在那边三心二意的情况。就是这一群11个门徒中有10个没有在场，他们没有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。耶稣首先从死里复活呢，他们也不是第一个到场的人，难怪呢他们会疑惑，这个女人跟我说的话可信不可信，疑惑。我们所有相信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，我们的信心有的时候因着环境也会开始疑惑，是不是真的？2000年前是不是真的？那科学家说都说不是真的，就开始疑惑。有些人就在这个两个内心的挣扎，因为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有两种本性，一个是救我的本性，一个是新我的本性，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拉锯战，就造成我们疑惑。我们想要相信，可是我们的理性 又阻碍了我们。我们说眼见为凭，我们不看见，看不见就不相信，因此产生了疑惑。神是恩典的，神知道你我都会疑惑，你我都会犹豫不决、犹豫不定，你我都会裹足不前，你我都会怀疑。可是差遣也是给这样子的人，是给这些人，没有说我得到了完全的答案，我得到完全的答案我才信耶稣，那么这个时间永远不会到来。所以根据这个简简单单的这28章16到17节这两节经文呢，我们可以了解，因为前后面的是讲到大使命，就是18到20节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光景，神给大使命给我们差遣的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使命是给那些愿意顺服的人。因为11个门徒，不管疑惑不疑惑，不管他们如何的失败，如何的不堪，他们还是往加利利去了，他们还是去了，不管他们环境怎么样，他们还是去了。顺服是一个命令的结果，神给你我命令产生的结果就是你我要顺服，否则命令是空的。那顺服也是神给我们命令的条件，因为神要看着我们的顺服给了我们命令。那大使命不只是给顺服主的人，也是给爱主的人，因为他们到了耶稣什么约定的山上。约定呢，中文翻译呢就好像约会啊，约会，约定是给有爱的人，约会嘛是给有爱的人，没有爱就没有约定，没有爱呢就没有大使命。神给我们大使命是因为我们爱他，不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去做。然后大使命是给敬拜主的人，因为他们一看到耶稣第一个动作就是敬拜他。然后最后呢，大使命呢不只是给顺服主的人，不只是给爱主的人，不只是给敬拜主的人，大使命是给那个不完全的人。我们没有一个是完全的人，神要用不完全的人成就他完全的旨意。我们不论我们信主有多少年日，我们的内心常常会有疑惑怀疑，我们看到环境会受到影响，那我们也要自己想想，这个是导致呢教会纷争破裂，甚至神学家因为教义分裂啊的一个原因，就是我们无法接受别人的不完全。所以我们不要用不完全，不是说，重新说一次，我们不要用一个完全来要求别人，没有办法，我们不要用完全来要求别人，同时我们也不要用不完全来给自己做解释。我们怎么量给人就要怎么量给别人，就要怎么样量给自己。你我都是不完全的，我们不要要求别人完美，可是处处给自己的不完美找种种的借口。这个是我们今天所遇到的事情，我们今天常常严以待人，宽以待己，总是给自己找百般的借口。可是大使命是给不完全的人，神都可以这样子做，我们凭什么不能这样做？这个完全的神都没有要求你要完全，那我们不完全的人怎么可以要求别人要完全？然后呢，接着 就是差遣的内容。然后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通常被人家称为叫大使命。尽管这三节不会比什么登山宝训啊，不会比马太福音其他的更重要，绝对没有。那尽管这三节也不是耶稣在这个世上讲的最后几句话，也不是，可是这几句话呢非常适用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，因此我们要明白他的意思。差遣的内容呢，大使命的内容，第一个就是这个一项的大宣告。宣告什么呢？宣告一个权柄。大使命的宣告说，神的权柄，天上跟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。权柄在这一节中的意思就权威，就是说什么呢？因为用中文很难描述，因为就是说权威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使用一个权力，力量的力的权力，厉害的力，我们有没有什么资格使用这个力量，这是权威。我们有的时候常常要为自己争求利益权利，可是呢我们滥用了权力力量的力，我们常常是这样子，我们要求我们有这个权益，可是一旦得到了这个呢，我们滥用了我们的权力量的力。那在这里就是权柄，权柄在马太福音中非常的突出，因为它包括了什么？它包括了讲到了耶稣教导的权柄，因为耶稣教导了他们呢，他们那些文士法利赛人就说呢，他好像有权柄的人，耶稣教导是带有权柄的，耶稣的医治也是代表了权柄，带着权柄去医治。耶稣的赦罪呢，也是有权柄，因为耶稣说，我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耶稣战胜黑暗势力，那驱逐污鬼也是带着权柄。最后呢，耶稣有一个权柄，把他的权柄委托给他的门徒，权柄是属于他的，所以他有权柄交托给别人。所以呢，耶稣在最后大使命的所有的都是建立在这个权柄之上，如果没有权柄的话，我们无法做任何的事情。耶稣有绝对的权柄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神都赐给了我。我们要知道，一个像我们是基督徒，是福音的使者，福音的使者呢，我们是带着一个权柄去把福音介绍给别人，不是我们有多厉害，因为权柄不是建立在传福音的人，我们只是一个叫英文叫 messenger， 传达信息的人，我们是传达信息的人，神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，所以权柄是建立在所传的那个信息，我们来讲就是福音，福音就是权柄。然后呢，权柄是建立在发达，就传递，就是说宣布这个福音的人，就是发送这个福音的人，就是耶稣。所以我们只是个传声筒，权柄不是建立在传声筒身上。 有的时候非常遗憾的，有些的，尤其现在的教会，权柄都是建立在牧师或者是那些长老的身上，他们不过只是个传声筒，权柄是建立在福音上，圣经的话语上，权柄是建立在这个道成肉身，把福音，把神的话给先知的那一位的神的身上。我们常常本末倒置，我们常常本末倒置。然后呢，马太福音的十一章的27到30节，耶稣也说了这句话。耶稣说，一切所有的我的父都交付我了，说一切所有的权柄我的父都给了我。耶稣说，除了父呢，没有人能够知道子，除了子还有他所愿意指示的人，没有人知道父。耶稣说，凡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耶稣说，我的心里是柔和的，是谦卑的，所以你们要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个样子呢，你们心里就什么，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耶稣知道我们在世上会遇到苦难，有劳苦，有重担，你我都有，可能是人际关系、夫妻关系、儿女教养儿女的挑战、经济工作、种种身体健康，我们都有的。所以耶稣说，凡是所有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什么，要到耶稣那里，你们就得安息。我给让你们有那个安息，是给你们应许，给你们个应许。应许你不见得拿得到，你不见得拿得到。关键是说，我们如何从一个得安息的应许，到一个得享安息的一个经历呢？过程就是柔和谦卑，负耶稣的轭，学什么？耶稣的样式。耶稣是怎么样，我就是怎么样。这个是这个世界所无法容忍的。这个世界选择的权柄就是霸凌别人，霸凌，传播 假信息，不断的传播，不断的霸凌，这是我的权柄，我有权柄霸凌你。可是耶稣有没有？耶稣说，我是柔和谦卑的，要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。这一种人才能够从应许得安息，到经历真正的享受了安息。神应许你我在他里面会有安息，会得到休息，得到平静，得到安稳。可是多少人空空的来，空空的回去，他没有经历到。所以得安息到得享安息是主的权柄的目的。神给我们权柄的目的是要我们享受安息，因为这个世界上混混乱乱的，多少人有一个安息呢？有人说一句话，从外面来的是压力，就像压力锅，从里面来的是能力。我们里面的能力如果不能抵抗外面的压力呢，我们没有办法安息，我们忧虑，我们害怕。当我们里面的能力大过外面的压力的话，这种人就得了安息。那里面的能力呢，是因为我们顺服了 耶稣的权柄。我们顺服一个权柄，我们就产生了能力，能够承受外面来的压力。因为这十一个门徒虽然心中疑惑，不太情愿，有怀疑，他们仍然顺服了往加利利去。到了那个地方呢，耶稣才说什么，你们来了，天上地上的权柄呢都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。然后接着呢，这个是不只是一个宣告权柄的宣告，也是一个使万民做耶稣门徒的一个使命。在这里呢，很有些人，因为我们读中文圣经读习惯了呢，就不太清楚，所以你们要去，好像要去是成为一个命令的口气哈。事实上在原文中不是，在原文中19节到20节的前面呢，只有一个动作，一个动词是命令的口气，就是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使人做耶稣的门徒是唯一的命令，那其他的去施洗教训他们呢，语文上是叫现在的分词，就是一个不断发生的一个动作。所以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的话呢，都会有一个 ing， go， go in， baptize， baptizing， teach， teaching。 意思是说，我们神给我们的使命呢，唯一的命令就是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，教导人，让他们相信耶稣，认识耶稣，遵守耶稣的话。去是一个不断的动作，不是今天去一下明天就不去，是一个成为我们生活的一个形态。去是一个主动式的进行式，不是一个被动的。去呢，就是到一个我们觉得不太舒服的地方。那牧师比较亏欠哦，因为牧师不是神没有呼召，没有很强大的呼召成为宣教士。可是至少从我信耶稣之后呢，我们对宣教士是毫无条件的支持。我们曾经个人的宣教士的支持，宣教组织的支持，然后在我们目前教会中呢，我们支持了3个宣教士，一个是美国人的，2个美国人的，一个是一个香港人，他是去埃及的，来过我们教会介绍。然后有一个是爸爸，后来这个宣教士的爸爸呢，他的女儿也要成为宣教士，因为他女儿是在宣教的他们去的非洲长大的，他现在大学毕业呢，今年又去了宣教士。那我他没有机会来到我们教会介绍。去，我们可能有些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，可是至少我们可以支持去的人。去是成为我们的动力。那你人不能去，你至少你钱要去，你的关心要去，你的祷告要去。为什么去要成为一个现在的一个不断的进行式呢？因为我们认识了很多的不少的宣教士，很多的宣教士呢会发现，比如说我做宣教士，我来跟你们介绍，你们可能也不认识我，我要到不同的教会介绍，那个要筹资金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这资金筹不到的话，宣教工厂也不会送我去，那我要筹，那我到这边跟你们介绍，哎呀，大家很感动啊，支持我。就明年呢，你没看到我，这个人是谁？我忘了哈。后年呢，哎，那个人是谁？忘了，就不支持他了。所以很多宣教士，他到了宣教工厂， 后面几年就后援不足，没有资金呢，就只有灰头土脸的又回到，因为现实生活还是如此。去是一个不断的动作，不断的工作，你要不断的去或不断的支持，不断的为他来祷告去。施洗呢，施洗不是单单人的行为，施洗完全是神的恩典。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完全是恩典，不要以为我们给神一个面子，神不需要你我给他个面子。施洗是完全是恩典，施洗是我们加入耶稣基督身体的第一个动作，叫施洗，受洗加入了教会。这个呢，在这里马太福音就说了，那马太福音这里很清楚的把我们的信仰的重点是三位一体的神，说你施洗要奉什么？父、圣父、子、耶稣、圣子耶稣、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中文看不出来，在原文中圣父、圣子、圣灵的名，这个名呢，它是用了单数字，而不是用复数字，圣父的名、圣子的名、圣灵的名，不是，是单数字。这个就是明确的表达我们是一位神，有三个不同的位格，这个是你我在今生今世永远没有办法解释的。有人越描越黑，你去网络 Google 一下，越描越黑。可是就很简单，一位神，三个不同的位格，我们是相信这位神的名字。神的名是伟大的，神的名是他的救恩。然后呢，不只是如此，我们不只是要去，不断的去，不断的为人受洗，不是说为同一个人不断的受洗，不是，我们只要受洗一次就可以了。有人说，哎呀，我是不是每一年都要受洗？不是。然后呢，教训教导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。什么叫做凡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呢？就是圣经所有的话，我不高兴的我也要遵守，我高兴的我也要遵守。我们好多人容易把圣经断章取义，就专门取找那些我喜欢的，然后用这个来要求别人。那些要求我的我不喜欢的呢，就是 避免不谈。我们的人的个性是如此，所以耶稣生怕他们不了解。耶稣说，凡是所有我吩咐你们的，你都要什么？教训他们。教训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遵守嘛？不然做什么？不是知识的传递，哦，你懂了就算了。你如果没有遵守，就是没有受到教训，你就没有办法，没有理解。不论我们身在何处，我们都应该成为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人，借着我们的生命呢，能够影响人来认识这位神。所以大使命的目的就是让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接受了这个命令，去影响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。有人说传福音是什么？有人说了一句话非常的一针见血，传福音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一个乞丐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有面包吃。你我都是乞丐，你我 好像很负面哦。你我在这个世界真的是都是个乞丐，我们一无所有，我们空空的来，我们要空空的走，我们在这世界讨生活，有些人讨的比较流利顺利，有些人讨的很艰辛。我们今天来教会的路上，在四二一看到四十，那时候还在四十，就看到很多树木嘛，就看到有一个男的在那边折他的帐篷。我说：“哎呀，还能看到就折帐篷，就是 无家可归的人，天快亮了，他就把帐篷折折，可能就要走到下一站。你我在这世上就是这样子，有人过得好一点，有人过得差一点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是一个乞丐，去告诉另外一个乞丐哪里可以得到生命的粮食，生命的粮食就是耶稣嘛。然后呢，不只是。”权柄的宣告不只是使人做耶稣门徒的使命呢，我们还得到了一个应许，就是什么？主与我们同在的应许。同在的应许。马太福音刚开始第一章就说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什么？以马内利，我们都很熟悉。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这一个是打开了马太福音的第一章，以马内利的来临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可是耶稣离开世上，在马太福音所记载的最后一句话呢？我就什么？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主的同在是我们所宝贵的。有些不信耶稣的人说，你们信耶稣的人去天堂，那去说不信耶稣的人去地狱，地狱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简而言之，天堂就是有神同在的地方，地狱就是没有神同在的地方。天堂因为神是光，所以天堂是充满光的地方。地狱是因为没有这位光的地方，就是地狱就是黑暗的地方。天堂因为神是爱，所以天堂是有爱的地方。地狱是什么呢？地狱就是没有爱的地方，只有仇恨的地方。天堂是众圣徒聚集的地方，是有团契的地方，是人与人可以沟通的地方。地狱呢，是孤单的地方，人与人永远隔离的地方。就简简单单，这个就天堂跟地狱。因为神应许当时的门徒说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的，所以呢，为什么福音越被接纳的地方，我不要讲说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，我不讲这种话，就福音越被高举的地方，生命越被人珍惜。因为福音告诉我们，生命是神给我什么最好的礼物。你以为财产，你如果没有生命，财产也是别人的。你有房子， 你没有，你死的时候房子你也不能住。所以生命是神给你我最好的礼物。那我们给什么礼物给神呢？神既然给了我这么好的礼物，那我要把什么给神回报呢？就是如何的活我们的生命，是我们给神最好的礼物。所以我们不能躺平嘛，我们不能摆烂啊，那个是羞辱神的。我生下来就躺平， 我生下就摆烂啊，天堂见，那是污蔑神给你的礼物嘛。我们如何过每一天的生命，是我们回报这位爱我们的神最好的礼物。那这个呢，就是这边告诉我们的，神差遣我们到这个世界上，把他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能够活出来。有人，我说完这句话就结束今天的信息，有人说这句话，神没有手，只有你有手，所以今天你要做神的工作。神没有脚，只有你有脚，你要带领别人走他的道路。神没有身体，只有你有身体，你要让人能够经历神的同在。求神帮助你我，我们有手有脚有身体的人，手做神的工作，脚走我们人生的道路，身体经历神的同在。我相信呢，这个是得胜的生命。这个君王战胜的死亡，他把这个得胜的权柄给了你跟给了我，我们是得安息的一个应许。我们能不能真正的享受着安息呢？不是躺平的人可以做到，不是摆烂的人可以做到的，不是随波逐流的人可以做到的。唯有在困境当中，我们愿意靠我们的手，靠我们的脚，靠我们的身体来经历神的同在，从今一直到永远。愿神祝福所有听他的话语的人，因为我们人的话语会有结束的那一天。人的思维就是这么有限，可是我们如何触摸到神那个伟大的爱、伟大的旨意呢？就靠神的恩典。我们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，我们再一次的来感谢你，你借着你宝贵的话语再一次的来鼓励我们，来挑战我们，能够来走你的道路，能够为耶稣基督在这个世代做见证，将福音传给人，让人借着认识耶稣，借着顺服耶稣，借着遵守耶稣的话，来成为耶稣的门徒。求神来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当中还没有认识你的人，求神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对他们说话。我们认识你的心中有疑惑的，求主你也恩典再一次复辟，解除他们心中的疑惑，使他们能够真正的得享在耶稣基督里同在的安息。愿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起立，我们来唱三一颂，来赞美神。